赵王雍锐意改革。这个人呢，站得高是看得远呢，聪明才智过人。可他这个想法招致群臣的反对，而且不是一般的反对，是强烈的不满。都认为赵王雍年轻，头脑一热，想干啥就干啥，你这是背叛祖宗啊，背叛民意，这怎么能接受得了呢？在代郡的时候，这些人就纷纷进言阻止赵王雍改革，赵王就不爱听啊。最后放出话来，如有敢再进言者，杀无赦。你看，作为一国的国君，没有这个魄力不行啊。所以群臣肃然，谁也不敢说别的，但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怀揣着不满。赵王雍在代郡都安排好了，心里比较痛快，他恨不能返回都城，然后颁行新政的法令，服装要换，要建立骑兵。这样他返回了邯郸。赵王雍啊，利用三天的时间把自己的想法理清了，想要跟群臣交代。哪知道三天之后，赵王雍临朝，文武百官到齐了，赵王雍兴致勃勃，刚要跟他们讲自己是怎么想的，为什么要改革，还没等说出来呢，没想到众臣纷纷上本，一个个是摇头晃脑，说的是有理有据，阻止赵王雍的新政。这个也说不可行，那个也说不可以，这个说不理解，那个说有悖祖宗，等等等等等，七嘴八舌，争吵的是十分激烈。哟，赵王雍一看这怎么回事？莫非这几天当中他们进行了串联不成？赵王雍啊，还真猜对了。闹了半天，这帮大臣啊，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偷着开了个会。众人一想，我们说话无足轻重，就得请出说话有分量的人。谁呀？大司寇公子成。公子成啊，现在就是赵氏宗族的老族长。老族长说话自然是有分量的，所以众人纷纷赶到大司寇的府地。每天呢，公子成这家里的座无虚席呀，几十位大臣吵吵嚷嚷，跟公子成说：“您德高望重，您是王叔，您要不带头说话，咱们赵国就完了。你看国君干的这荒唐事儿。”我们劝也劝不了，全在于您的劝阻了。公子成这个人呢，也是好大喜功，一看这么多重臣都重视他，他当然是高兴的。他也出了不少的主意，告诉众人，你们有什么话就说，我在后头支持你们，你们大家都说，我再说才有分量，要不然我一个人说，恐怕王也万难接受。众人担心呢，倘若王要坚持干，那怎么办呢？他那个人的脾气秉性您是了解的，他说话一条道走的黑，是万难更改。哎，公子成一笑，不见得吧，你我众人众志成城，说一样的话，走同样的路，我想国君也不敢一意孤行，如果诚如大家所谈，咱就来他个罢朝。大伙一听，对呀，对，如果国君非要推行这个新政，非要胡服骑射，我们就给他来个罢朝。那这么厉害的，学生讲究罢课，工人讲究罢工，商人讲究罢市，这些当官的来个罢朝， 你当国君不得我们支持你吗？我们大伙全不干了，看你依靠何人，你总不能一个人管理天下的事儿吧。大伙记忆已定，心里都有了底了，所以赵王勇临朝的时候，他们才理直气壮的各抒己见。赵王勇一看，好不堵心呢、有心发怒，又一想不可，这个改革呀是个艰难的事情，得给大家一个消化的时间，乍听起来刺耳，要办起来难，这个习俗要想改变谈何容易、所以赵王勇就耐着性子在这听着，也不发表意见。大伙儿操持了一天，口干舌燥，赵王勇也极其不耐烦，这次朝会是不欢而散。到了第二天，赵王勇临朝，刚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没想到众大臣首先发难，又纷纷上本，这个不可，那个不可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又吵吵一天。赵王勇气得面色发青，拂袖而蜕变。咱书说简短，一连着数日都是不果而终。到了这一天，赵王勇一看不说话实在是不行了。临朝之后，赵王勇先声明，任何人不准说话，寡人我先说，你们听我的。大伙这才不言语，支楞着耳朵，伸着脖子听赵王勇的，就希望国君能改变态度。就听赵王勇说，卿等皆言胡服骑射之害，此寡人知之意，然胡服骑射之利，卿等如何不言之？这句话说的有理，你们光说这个不可，那个不可，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对，那么胡服骑射的好处你们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，你们怎么不说呢？赵王勇又接着说，寡人继位不忘先君之遗志，是为君主者当为之事，为国行事，助国君扬长避短，乃臣子之本分。今寡人所欲者，即历代先主未完之业也。今三胡不算强大，寡人胡服骑射之举，又有事半功倍之效，实可令百姓无伤而见不世之功也，又有何不可？难道尔等抱残守缺，墨守成规，就是尔等为臣子之礼吗？寡人行胡服骑射之心已定，尔等不必再见。赵王勇话说的不多，但是简洁明快，旗帜鲜明，没想到臣子当中真有不怕的。首先周绍这位老臣说话了，既然国君心意已决，臣实在不敢苟同，愿回原郡做布衣，臣辞职不干了。哟，这不是给赵王勇来个赞儿吗？你要一意孤行，我不干了行不？我回去当老百姓。这就是将了赵王一军。紧跟着他又有人说话，臣亦愿做云游野鹤，愿退归乡里，臣老迈昏庸，不能侍君，也愿节职归田。国君呐、我也上了年纪了，对新政我不能明白，因此我愿告老还乡，我也不干了，我也不干了。这就叫所谓的罢朝。赵王勇出乎意料之外，没想到几十位重臣纷纷跪倒，摘掉帽子，脱掉袍子，罢朝了。这可不是小事儿。赵王勇是紧锁双眉，心里头发凉。 一看这怎么办呢？难道说这就能阻止我的新政吗？就能阻止我下决心胡服骑射不成吗？真要弄得太僵，百官都截止不干了，我依靠何人呢？而且这些人都是当朝的重臣，那是赵王庸手下的四梁八柱，也是赵国的柱石啊。西湖南下之时，赵王庸长叹了一声，卿等不必再说，寡人不准尔等辞职，所议论之事明日再讲，退朝。只好这样了结，众臣是纷纷散去。赵王庸往大椅子上一坐，望着空旷的大殿，后脊背觉着发凉啊，没想到实行新政何其难也，没想到遭到众人的反对，而且态度这么鲜明。赵王庸心说，因为推行新政，这帮人真要罢了朝，将来怎么办呢？赵国的根本动摇了，不战而自乱了。所以赵王庸这心里的心潮澎湃，坐立而不安，眼望着空旷的大殿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正在他呆坐的时候，突然间发现眼前人影一晃，有一个人拄着拐杖走上大殿，离得远赵王庸看不清，等离近了这才看清，真没想到是离职多年的太子太傅费由通，费老先生。老头80多岁了，今天怎么也来到朝中，这是谁给他送的信儿呢？赵王庸不解，但是心里可清楚，不用问，肯定是这帮朝臣在捣鬼，把太子太傅老人家请出来，阻止寡人推行新政啊！不用问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但是赵王庸还是站起来，强步起身来到老师的近前，老人家，一别几年，您了可好啊？感谢国君的牵挂，老朽尚能粗安。老师啊，您来的太好了，赶紧请坐。来人，赵王庸一声令下，那些侍者赶紧把软床打上来了，请费由通赶紧落座，又有人给泡茶。赵王庸非常亲热的就问老人家近况如何呀？
哎，国君呐，
休要谈老朽，
我方才没说吗？我过得还不错，身体粗安，你也看见了，再活几年不成问题。国君呐，臣倒想问问国君，您现在怎么样？
这话里头有话呀。
赵王庸见着亲人了，长叹了一声，把他推行胡服骑射的困难和盘托出，
他想听听老头怎么说。结果费由通这一说话完全出乎赵王庸的意料之外。老头怎么说呢？
屈高者和自寡，欲为旷世之功者，必为俗流之人所累，见解独到者，必为庸人所怨。今国君胡服骑射，虽有犯众怒之嫌，以老夫看来，其利国利民之处，非愚者所能见也，实乃国君大仁大德之彰显也，必将成为万世之功耳。因此老夫是双手赞成支持国君的胡服骑射
呀。赵王庸一听啊，冤枉这老头了，没想到老师这么坚定，这么支持自己，在难处有人支持他，他倍感亲切。因此赵王庸是一再称谢，老头也表示国君呢， 不要再犹豫了。既然胡服骑射可行，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，你还要坚决执行才是。多谢老师支持，多谢老人家指教。飞游童又坐了一会儿，老头子告辞而别，赵王勇更坚定了信心了。退朝之后回到宫里头，往那一坐，紧皱眉头，心里头盘算怎么能够说服群臣接受胡服骑射，就这么点事儿，怎么就这么难执行？王妃吴娃看出来了，国君呐、您连日来可变得消瘦多了，我深知国君心情不顺，还要善保一才是。哎，夫人呐、作为一国之君，外表上看至高无上，又有大权，又吃尽穿绝，殊不知国君也有国君的难处，不用说旁的，寡人主张胡服骑射乃利国利民之举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可惜群臣诸多不理解，处处与我为难，故此我心中不顺。国君呐、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，您认为对的，您就下旨叫他们执行，他们还能怎样？还能造反不成？话虽如此，还是叫他们理解了为上策呀。因此这吴娃是百般讨好赵王雍，为什么呢？一个是夫妻的感情，另外吴娃有自己的私心，现在自己被扶正了，成了赵国的君夫人，这个没什么可说的。但是他不甘心的是，他儿子赵和始终没有被任命为太子，这是他不甘心的事儿。为这件事情，他跟他爹吴广私下里议论了多次，他要求吴广联络那些宗亲重臣，上本要求赵王雍立赵和为太子，但是不知道赵王雍是怎么想的，完全回避此事，根本就不谈。一个是国家的事情太多了，他忙不过来，想不到立嗣的事儿；另外可能赵王雍另有打算，到现在太子之位就在那虚放着，无人入主，因此吴娃这心他不甘呐、千方百计是讨好赵王雍，原来就挺关心，现在关心之中带着一种私心，他是百般劝解。赵王雍长出了一口气，好啊，我看作为君主者该讲的话也得讲啊，明日我就跟他们当众讲明，说明寡人的决心是绝不改变。他们不是罢朝吗？就叫他们罢，我看看没有他们行不行，我一个人推行新政。这赵王雍气得在王城里的是大喊大叫啊，这一晚上净说梦话了。到了次日清晨起来，吴娃服侍他吃完了早膳，吴娃进言，国君呐、昨天晚上我见您直说梦话，我一夜都没睡好，我忽然想到一个人。说吧，谁？大司寇公子成。我可听说了您连日设朝，公子成抱病在家，从未露面，我想他未必真的有病，恐怕公子成另有打算，我怀疑是否在暗中他支持重臣。
有你这么一说。
国君呐、公子成又是您的叔父，又是老族长，您是否亲自过府以探病为名探听探听他的看法， 如果公子成能支持新政，您执行起来就方便的多了。
我不去看他，他故意将我一军，我为什么以君主的身份前去看他？
国君呐、您是个明白的人，您这样做不是为了推行新政吗？您去看看他，或许能得到一些好处。
这个赵王庸看了看吴娃，心说还行，在关键时刻吴娃还真能出点好点子，我就看看公子成也不算丢人，我瞅瞅我这老叔叔究竟暗中干些什么。因此赵王庸降旨要赶奔大司寇府。这公子成真就没想到，其实他哪来的病？他不上朝，以有病为名在家里听信儿，满朝文武每天早朝谈那些话都如实向他禀报。公子成做梦也没想到国君和君夫人居然来看他来了，吓得他手足无措，紧忙演戏呀、脑袋上勒了条毛巾，换上其他的服装，往床榻上一躺，心里是蹦蹦直跳。其实公子成他有私心，他也担心这国君怀疑他，如果国君要怀疑他，对他是诸多不利啊。正在这时，国君驾到，和君夫人直接到他的病房。他真没想到赵王庸是非常客气，紧走几步来到病榻之前，拉住公子成的手，王叔身体如何？我带来很多御医替王叔诊治。
不，
回国君的话，我江西了几日已经见好了，国君大驾来时怎不先通知我一声，接驾来迟罪该万死。公子成说到这儿，赶紧下了床，重新给国君和君夫人施礼。赵庸心说：哼，纯属是在演戏呀、你那脸上哪带着一点病态？但明知的是这么回事，不便揭穿。他还拿了件衣服给公子成披上，王叔还是注意江西才是，年岁不饶人呐。
是，国君说的有理。请问国君，朝堂之上有什么事吗？
哈哈，王叔若问，我就尽情说来。